欢迎收听质感生活，我是主持人伊登。我是一位从小在精油家庭中长大的精油进口商，在这里将用轻松闲聊的方式带你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小事看见植物自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无论你是否曾经接触过精油，都可以在这里和我一起探索你理想中的质感生活。Hello， 我是 Eden。
Hello， 我是萱。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因为最近有蛮多的客户啊，尤其这几个月有蛮多客户来询问我精油批发。然后对不知道听我节目但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的人啊，我本身是本业做精油的原料批发，好，我没有做 ODN 啊什么的这种贴牌，我单纯就只是批原料，很简单的声音，批给这些品牌啊 SPA 按摩店啊，或者是要做商品的人，好，通常是一些比较高单价的品牌或店家。OK， 那最近有比较多的人来询问，可能因为我有做网站也有做 podcast 的关系，就有一些人来找到我，那他说他很想做精油这个生意，那他对品质可能也有一些要求，他就想要用比较好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看过我的网站或看过我的 podcast， 我觉得你一定是知道我对这些是有我自己的一些
坚持，
对，我会说是个人美学的追求啦。
哎，对对对对。
那你看过就会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哦，不是那种走 CP 值竞价路线的那种香氛，不会去这样子定义我自己。就蛮多人来问我啊，但是他们对于这一些只是刚开始可能有一个兴趣，他也不知道怎么调，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配方去贩售，就是比较没有一个概念或方向要怎么开始。当然这样的情况我会觉得是比较直接做这个生意，我觉得是会比较困难一点点。你就好像你很喜欢吃东西，然后你突然想要开始贩售烹饪料理，
哎，那个其实差很多哎，
中间会有一段差距。也许比较理想的状况是，你就找一个厨师嘛，你找一个能够去做调配的人，能够去制造的人，那你是一个爱好者，你作为一个爱好者去监督他，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但是大部分的听众可能你不是公司或没有合伙人 或没有任何朋友可以跟你一起这样结合，或你找不到精油相关有专业的人，你就多少自己还是要学一点，你就先从自己怎么样开始做一点简单的料理开始学，好不好？
嗯，如何煎蛋？
对对对，或如何把一个炒饭炒得好吃，之类的。
哎，其实炒饭很难哎，
炒饭很难，我也没办法炒到很好吃，所以我也只能自己果腹的等级。但是你这样尝试下来，总会有一两道菜，
嗯，
你是觉得你做的还算不错的，还 OK 的。而且可能有一点你自己特色，你自己也喜欢用的东西，喜欢吃的东西。那精油的配方就有点像是这样，你找到一两个你真正你自己会用你自己也喜欢的产品，那就很好了。你不用是像厨师一样， OK， 你要做一个热炒店的厨师，你可能会至少20-30道菜、哦、你要会这个姜丝大肠葱爆牛肉什么的东西，你不用。你今天要做生意，从小的开始做，小资主嘛，开始做商品，你只要有一两个产品能够动，那就很厉害了。
嗯，
哦，你就可以，只要有一两个产品能动，就可以带动其他的东西。所以你不是乱枪打鸟去学18般武艺，而是你要找到一个能突破的东西。那最简单的评估标准，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也会爱的，就这么简单。但是呢，我会建议有一些方向或有一些要注意的东西啊，可以帮你事先建立一点概念，然后有一些东西你不要去碰哦，你连想都不要去想的，帮你去避一些坑。那这集主要就讲这些东西。首先告诉大家什么东西是你想都不用想，你不要去碰的东西，你也不要朝那个方向去构思你的产品。就是你今天如果这个东西要加精油，这个产品啊，你不要去主打它是宠物安全或者针对婴幼儿使用的东西。
哦，对，
它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有某方面的产品 对这一类的族群、哦、对宠物或者对婴幼儿产生帮助或产生效用，但是我们真的很难评估危险性，评估这个安全性，而且我们也没办法去贴身一对一盯着客户，你到底有没有按照我的安全吩咐去用这个产品，我们没办法随时去盯着他嘛。那你去打这些东西在你文案上的时候，拿到消费者手上，他可能会放大你讲的任何文字文案，例如你讲宠物安全，搞不好你只是相对来说安全或没有立即性的危险性。好，这个我上一集就专门在讲宠物安全这件事情。好，如果我还没听过的可以点回去听一下，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听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很多这种标榜自己是宠物安全的产品。好，我真的是很不能认同。我不认为有任何的产品，添加精油或添加香味的产品能够声称自己是宠物安全。我不认为，我不认同。我很多东西在我节目里面，很多东西我会讲得非常客观或非常怕得罪人，但是关于这一点我是真的不会退让的。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依照一些研究去说，你认为这个东西的安全性可能比其他香氛产品稍微安全一点点，或者是没有立即性的危险性，我觉得这些你只要经过一定的推论和实测，你是可以这样声称的。但是对我来讲，你就是不能声称这个东西是宠物安全或婴幼儿安全，因为别人就会理解成是 100% 的安全。
对，真的、
哦、非常容易误解。而且尤其是这东西，如果你是给一个放疗师有放疗经验的人去使用，他看到当然他还是会有预设的一个安全底线、哦、他会知道我还是不能怎样完全相信或完全这样去用。但是你今天给一般消费者，他没有这些概念啊，他看到你这个哦，宠物安全、婴幼儿安全，然后你销售页面上还站一个穿着白袍的人，他就哇，
对，
一定超安全。
而且比如说我们去那种，比如说像我是已经是妈妈了，所以我们去婴幼儿用品店，然后如果你再加上销售人员，他其实也不太理解，他跟你说哦，这一定安全的啦，然后你就会相信耶。
对啊，所以真的是大家要小心啦、啊。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止厂商，我们也不要讲说厂商真的就是无良或缺德没有良心，很多时候是也没有这样子的太多的资讯。那一个人做了，一旦起了头，就会有其他厂商开始效仿。
嗯，
那芳疗师目前不太能够为这件事情做把关，因为芳疗领域对这些宠物安全、婴幼儿安全的一些教学，我觉得都有点太低估它的危险性了，有点太放大它的疗效。那尤其是我们今天学芳疗的时候，是有很多主观意识去评估这个个案的状况，评估这个宠物的状况或评估这个婴儿的状况，我们才去使用。甚至不同的年龄，六岁跟七岁跟八岁，它要调配的浓度都是不一样的。
哦，
那你今天做一个产品，商业化量产的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做这么细的教育给消费者。他看到你销售页面上一个穿着白袍的人比赞，他就哇，安全安全，
真的。而且其实我举个例，就是像婴儿用品啊，婴幼儿用品，他们其实分界都比较是用月份在分的，就是一岁以前他都会跟你讲，你就可以看到产品上面写一个 0M 加，就是零个月就可以开始使用的，然后什么 3M 加，什么差一点讲得出来， 3M 加那就是三个月可以开始使用的。所以其实在比如说像婴儿的产品上面挑选，我都会非常的认真去看他每一个使用的数说明。因为比如说我讲现在夏天到了，防晒产品宝宝也可以擦，可是他加什么样的成分进去会影响到什么样的几个月龄的宝宝可不可以擦。像基本上我现在查过所有的那些宝宝的防晒产品啊，都要六个月以上才能擦。但是呢，在这之中其实我有看过一款一个很大的牌子，是没有养孩子的人都有听过的牌子，他居然出了一个婴儿香水，是它标榜零个月就开始可以喷的，可以抑制异味啊什么。那我就想说，其实婴儿不太需要用沐浴产品，它其实有时候水洗就可以了，就是清水帮它冲过，然后洗过澡，这样就可以了。你干嘛还要给它喷香水啊？而且还是零个月可以用的。其实我对于那个产品，那个品牌出这个产品，非常的嗤之以鼻耶。
其实大家 真的要动点脑去想一下，今天他到底为什么能够声称他自己是幼儿安全香水？你要声称你一定做实验嘛？
哦，
那难道你拿幼儿做实验吗？你拿小宝宝做你的香水安全性实验吗？
对啊，
怎么可能？那你没有做这个实验，你又有什么资格去说它真正安全？所以这是一个悖论哦，安全人道悖论。
我现在马上查，就是它的销售页面上面，他说他经过严格测试，我就不想是什么牌子，但是他有列出四个测试，第一个是意大利皮肤科测试，看这听起来超弱的。第二个是通过敏感性肌肤临床贴肤检验。第三个是通过眼科医师测试，第四个是化妆品确效评估，什么 7EWL 检测跟含水量，就是它只有通贴这四个严格的检视。可是我看完这四个标志，我并不觉得它是有多安全，对我的孩子来讲有多安全的一个产品。
这个是现在产品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仔细去检视它提供的无论是认证或者是检验报告还是什么，你会发现它跟它声称的一些东西啊是搭不起来的。他刚刚讲的这四个检验，即使都是真的，他也跟婴幼儿的安全性是无关的。
嗯，
他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能够去证明他在婴幼儿身上是安全的。也许你在成人身上是 OK 是安全的，但是你没有任何实验可以做在婴幼儿身上啊，所以你也没办法检视。
对啊，
那你今天如果真的能找到婴幼儿去检视，那你还算是一个人道的品牌吗？同理，如果你今天要完全去检视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正宠物安全，你要拿多少的宠物来去做实验，那你还能获得 这一类受众的支持吗？
嗯，
所以这是一个悖论。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说这一类产品你不要去做，不要去碰，因为它是一个永无止境，问题很多，争议很多的一个地方。你要嘛你的配方安全性有争议，你要嘛你的人道上有争议，怎么做都不会对，
真的。
另外有一个事情是我上一集那个宠物安全有讲过，就是国际香料协会的对于浓度配方的建议啊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我上一集举例是我因为这件事情去查看有没有宠物安全相关香料的一些浓度限制，然后就看到一些婴幼儿的限制，我吓到。婴幼儿他给那个 baby cream 就是宝宝的乳霜，它最大的建议浓度就你不能超过这个浓度的限制是 2.8%， 是超过我给成人的 cream 的浓度建议。成人的浓度建议我是只建议到 2.5%， 除非你是特殊状况可能局部，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全身性，尤其在脸我甚至可能不会给到 1%，哦，最高我可能脸只到 1% 左右而已，哦，我是这样子的一个浓度控制。而香料协会的是非常宽松的，当然一般讲的香料跟精油会在成分上有点差异，但是总体来说它算是同一类别，哦，精油也算是香料里面的其中一个类别，它们各自会承受的风险性不太一样，但是呢无论如何对我来说那个都是蛮高的一个浓度，是蛮有风险的。
嗯，
哦，所以我真的是对这些婴幼儿里面添加的香料浓度是有点吓到。
而且其实普遍的婴幼儿产品都有香味，这是也是我当了妈妈以后才意识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虽然很极力想要买没有香的东西，但是我本人也是一个想要宝宝香香的人，所以我是还是肤浅的妈妈，先承认。但是我后来发现是甚至会有一些人会有错误的认知，是宝宝不是应该本来就要香香的吗？
就跟女生闻起来就是应该香。
对对对对对，
女生不会大便。
我曾经听过身边的人直接这样对我讲，然后我当下才意识到，哦，所以大家的认知都是宝宝一定要有宝宝香哦，我就觉得很奇妙。但其实这些香味完全都是来自于沐浴用品或者是乳液里面提供的，其实真正如果你都没有用这些东西的话，用清水洗澡的话，其实甚至宝宝还会臭呢。
这才正常的，这才是正常的人类。
对啊，
我们不要对人类有
过度的幻想。
对，过度的幻想好不好？那你有过度的幻想，商人就有机会趁虚而入。
对，
他就开始贩卖你的恐惧。哇，你的宝宝真臭啊！哇，你的宝宝大便怎么是臭的？怎么不是香的？怎么没有宝宝大便香？
宝宝大便比大人还臭，好不好？
开始贩卖你的焦虑，贩卖你的恐惧。哦，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需求投射到宝宝啊，还有这个宠物身上，那些都它本来就应该有的味道。那你不喜欢，你就多清洁。那即使真的你没有办法，你用到的东西就是会有一些香味，你就尽量不要用那种留香很长的，好不好？
哦，对，
那个你沾附到那个气味之后，欸，你洗了一次洗了两次，它气味都没有明显衰退衰减的那种东西不要用。我很怕走到百货公司香氛区，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些香氛啊，就是你拿起来闻，然后不小心沾到手上了，那个是洗不太掉的味道。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那个，你觉得手上味道很浓，然后你去洗，怎么洗不太掉？我自己是觉得很可怕，然后尽量不要用到那一类留香很长的东西。如果你是家里有婴幼儿或者是有宠物的，这样建议。当然我们都没有办法完全避免生活中出现香味嘛，但是我们就尽可能去筛选一下，去汰选汰换一下我们自己在生活中会含有气味的东西，好不好？OK， 这是一个大原则啊。那至于你的产品，还有两类要注意的人群，我是建议也不要做的，就是你针对孕妇与银发族的商品。孕妇是很怕里面会有一些成分引起到她的那个血液循环啊，或者是气血过旺盛，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她胎儿的安全性，我们不希望它有太大的波动。
还有一个跟孕妇类似的，其实也不建议啦，就是哺乳妈妈，就是有在喂母奶的妈妈，因为你人体吸收了，有些东西你不确定它会不会透过母乳再传给你的孩子
啊。对，搞不好渗透，因为这些香味啊，其实都会渗透到我们血液，无论是精油，无论是香氛还是香水，这些分子都会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面，所以搞不好用了很多香精啊、香水、精油之后，你喂出去的母奶会有那个带一点气味。
而且你更何况你是比如说香水好了，它是喷在身体上的，然后你怎么样摩擦摩擦，你可能会弄到你的乳头上面，然后它就这样吃下去了，那更危险欸。
哇，我是没有想到你都是裸体在喷香水吗？
不是啊，因为你会喷，比如说人最常喷的是手腕嘛，可是如果我今天哺乳，我是不是要把内衣卸下来，那我手腕有极度可能会去摩擦到我的皮肤啊、乳头啊，然后再加上其实小孩子年纪越来越大，月龄越来越大，他会开始探索，他不会只是乖乖在你身上喝奶而已。我女儿她现在会抓我的奶，然后她如果抓你的手或抓你碰到有喷香水碰到的地方，她抓一抓她又去吃手，那他不是间接也把这个东西吃下去？
上一集我提出了一个也许可以去减少这种状况发生的一个算是应急的方式啊，就是你准备一下，随时带着酒精。那如果你今天是外出啊，你家里有宠物或者是婴幼儿，那你外出的时候可能要喷香水，我觉得 OK， 反正你离开了。但你到家之前，你拿那个酒精啊，喷一下你喷那个香水的地方，你让这个你曾经接触过香水的这个地方啊，用酒精稍微稀释一下。已经进入到血液里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如果还有残留在表面的部分，可以借由这样子去把它冲刷冲淡一点点，然后记得要让酒精挥发完之后你再进家里。
嗯，
这个我觉得是或许可以协助去解决的一个方式。那记得要用食用酒精或者是这个医疗酒精，药用酒精，不要用到工业用酒精。
嗯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其中一种方式。那再拉回来做这个产品的部分哦，我们首先知道什么东西不能碰了，不要去做的。那再来，你要知道你的资金能做到什么程度，你有多少钱的意思啊，然后可以有多少钱投入到这个产品去制作。这个关系到你能不能找化妆品工厂，你还有你的品类能做什么品类。相信收听我 频道的观众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我花了好几集去讲说什么东西要找化妆品工厂才能做，什么东西不用，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有关像是精油喷雾啊，或者是化妆品相关的集数去听一下。那什么情况你要找化妆品工厂？我觉得你今天决定这个生意，你可能一开始就要投可能二三十万可以投入，以创业来说算是很小的资金了。但是我觉得你至少要到这个程度，你才会考虑你今天是要找化妆品工厂去制作你的产品。如果你连这个资金都不到，我建议你就是先不要想要找化妆品工厂的产品，
他们也不会理你。
还是有机会找到啊，你找到比较小规模的也是有机会，一批少量的产品然后几万块可以产出然后你的第一批。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你连20万30万都不到，你一个产品就要压好几万块的投入，我觉得风险很高。那个感觉就好像是你今天银行户头假设有100万，然后你就拿了十几二十万，因为听别人说哪一个股票会上涨，然后你就直接 all in， 然后十几二十万去买，我觉得风险太高，尤其你相对来说没有这方面知识背景的情况下。你这样子去买，就好像你对精油不太有概念，然后听别人说这个东西好像很赚，然后你就砸了你资产的 10%、20% 去做这个东西，去买这个股票，风险很高，失败的几率很高。我可以告诉你几乎是注定会失败的。因为你既不知道要注意什么点，你也不懂怎么样去行销，然后行销你要注意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那即使你真的做起来了，有很高的几率你在这个行销的过程中，因为你不懂相关的法规，你碰到了一些你不能讲的词，所有疗效有关的，然后化妆品也里面也有很多东西有关，例如你可以讲，我记得可以讲肌肤亮白，但是你不能讲肌肤美白。
好，亮白跟美白有差吗？
你以为是同一时对？但是政府就有法规严格规定，你如果要讲美白的话，你要有相关的成分研究分析证明真的有美白的效用，但你讲亮白就 OK。
哦，亮白是那种假性白就对，看起来亮亮的所以白。
我不知道，但政府就这样规定，政府就是列了一个名册，这些词你可以用，这些词以外的需要判定，很多情况下这些词以外的基本上就是不能用，就是罚你钱的意思啊。
那我可以自创吗？自创名词，
例如你现在创一个来听听。
比如说我可能假设我把一些其他领域的概念带进美容产品里面，比如说用了你的肌肤会很嘻哈，好烂哦，就是类似像这样子。他应该罚不到吧，因为法规没有规定啊。
哦，你这的确
好。那我讲一个，如果是美白产品，我可以说用了就像白雪公主一样。
嗯，
是不是很难罚？
那这个就会进入稽核人员、稽查人员的主观判定了。
哇，那根本就一定会被罚啊。
就会变成是财罚的艺术。你可能碰到了稽核人员，有可能会罚你，也有可能不会罚你啊。然后到时候你就要开始去跑那个食药署，
好麻烦哦。
好，开始跟他联系的哦，拜托拜托拜托。我自己猜啦，也许再去找个明代之类的。哦，拜托拜托拜托。不要罚我。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要进入你被检举的状况，很有可能你就是会开始要去求情，好，因为就要开始罚钱了。
欸，这是我们上次，就是我上次截图给你那个更改名字的那个饮料店，对不对？的那个状况。
哦，最近也有一个饮料店改了很多它的品项名字啊，其实可以讲啦，就是
哦，可以讲华达。嗯，
华达，你大家只要以前买过华达奶茶，哇，它的品名是非常的露骨的哦。然后什么，我有点忘记啦，但他讲，
欸，好像是什么
美
容奶
茶之类的，对对对，什么氧气啊，什么让你血液循环变好，
养生奶茶之类的，
对对对，他就这样子写。那这些你今天无论是卖食品、卖饮料、卖保养品、卖精油、卖精华液都一样
哦。他写美容奶茶跟益寿奶茶，多多益寿就是延长寿命的奶，有益寿命的奶茶。
你今天无论你是 刚刚讲的任何一个产业，你只要用这样的方式讲，这个就叫疗效。叫疗效的东西就是你一定要是药品才能这样讲。所以当你不是药品，你这样讲，例如你今天不是药品奶茶，然后你不是合可认可药品规范条例里面你申请它是一种奶茶药，你不是这样的奶茶 OK， 你不是药品，你就不可以这样子讲。你没有经过长期的实验研究证明说你可以易瘦，你就不可以这样子讲，那就会用药品相关的罚例去罚你。那我记得就是60万起跳啦。
哇，
所以很多很多做生意的，欸，他好不容易赚钱了，结果他赚了这一笔钱，他是反头回去缴这个罚款的。我们今天如果是实体店面，那还比较好，什么推拿店啊、美容店、SPA， 你去讲这些，其实别人检举你也很难举证，所以很难成立这个罚款。好，但你今天做电商，你的商品上面有这样子的宣称，或者是文案有这样的宣称，那就不罚你罚谁？
真的，
稽核人员虽然不会那么闲，一天到晚去网络上找谁出事，因为他们人有点少，但是只要同业去检举你，你一下就
掰了。
对啊，你一下就被打爆了，然后开始去借钱还这个贷款，好，然后去求情说，哦，拜托可不可以让我分期付款，付这个60万的罚款，然后这个是会真实发生的事情。所以疗效不要讲。好，那化妆品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资金要投入，因为老实讲，不是说你精油走化妆品就是万无一失，你仍然不能讲任何的疗效，你只是从不能讲这个血液循环到你可以讲肌肤亮白，它是一个蛮小的允许范围，你进到了这个化妆品，你还是大部分的精油这些东西你都不能讲。所以进化妆品工厂分装不是一个万灵丹，但你今天如果这东西是要接触到肌肤的，你就一定要走化妆品工厂，例如保养油，好，即使你只是讲滋润肌肤 OK， 接触到皮肤就是要进化妆品工厂。那你不进化妆品工厂就是赌你不会被抓到，你自己评估看看这个风险。一样，你今天是美容店推拿店没什么关系，很少会去抓他们，没有办法举证嘛。但你今天是网络卖家，那就蛮容易被抓的，只要同业检举你，那就很容易出事。
欸，其实同业蛮常检举的吧，
蛮常检举的，因为检举会有奖金。
Oh.
我曾经也有在想，因为我为了这学这些东西，我会去外面上课嘛，然后就想说，哇，有奖金，哦，可以分成，我就想，欸，那我要不要去做这奖金猎人？
你要当检举达人吗？
哦，但我很怕有什么管道会查到是我检举的，所以我不敢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都有啦，就是你交情好一点或想办法，应该都可以查到检举人是谁。
对啊，谁知道这些检举的人会不会跟同业 有什么私交，哦，偷偷流露出去，哦，我会怕嘛。
对啊。
所以我不赚这个生意啦。但是是你学过之后就会发现，真的整个市场都是你可以赚奖金的对象啊。你搞不好靠这个就可以活，这比去检举路边违规要简单很多。
欸，那你跟我讲好，我来做这件事情好，反正我闲闲在家里没事。我就
那你要分润我吗？我去帮你先家教。
好啊好啊。
去教育你怎么抓怎么抓，好，分润给我。大概是这样。OK， 那我们大概去评估了什么东西不能碰，然后你资金能做到什么程度，再来就是你专业到什么程度，好，你本事有多少对这个东西。如果你今天对它没有太多的研究，深入的了解，你对这一些疗效什么的并不是很清楚，那我觉得你就不要去试着讲什么疗效，你就退一步，你就讲他对你的感受就好了。
嗯，
因为像我讲的嘛，你是一个爱吃的人，然后你自己试着烹饪，那你就讲这个你烹饪出来的料理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感受就好了，你不用去跟我分析说你做出来的东西里面有多少营养成分，维他命 C 多少，哦，你加了多少鱼油，不用讲那些东西，你不是营养师。那同样的到精油这一块也是，既然你没有相关精油比较深的背景，那你就单纯把你自己的感受啊，很真实的陈述给你消费者。你平常加班到几点，回家很累，但因为有这个熏香， 哇，让你的情绪比较放松，让你好像睡眠品质变得比较容易入睡，比较不容易中断等等的。 OK， 这些都比较是属于情绪层面，或者是这个比较见仁见智啊，但也许你有相关可能水晶啊、能量啊、磁场、脉轮等等的一些研究，你也许可以融入在你的行销文案里面，这些通通都不属于疗效。哦，你说你的海底轮打开了，这个不是疗效。所以今天为什么市场这么多人在讲这些东西，当我比较了解了零售这个市场的状况之后，会发现啊，其实好像也不能怪他们，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讲，哦，虽然看起来怪力乱神，像在骗人，但是我们也不能违法啊。
是，
既然这个东西不违法，那好像我们也只能讲这些东西。例如，这个喷雾，精油喷雾可以招财 ，OK， 不违法，因为没有办法举证到底你是不是真的会招财，或没有这个效用。
哦，
这本来就是很超乎法规之外的东西。哦，至于要不要做这种东西，就真的见仁见智。也许以后我们再可能深入聊一下这些东西，可能要有什么样的逻辑去调配。它一样也是有脉络可以去建立的，不一定要做的那么不科学，可以用比较科学或者是有脉络的方式去建构这些产品。好，也许我之后再聊一集。像我们也确认了你什么专业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再来就是你要用什么平台或方式去行销。例如很多人可能会想虾皮，好像也有客户来问我他是想要做虾皮。哦，虾皮我也有一些了解，因为这几个月我花很多时间在研究虾皮。哦，有听我节目的听众应该都知道，我准备了很久，
还有很多钱，
砸了很多钱，然后浪费了很多时间跟很多的商品选择，走了很多弯路，所以我现在连那些美容仪器、医疗器材哪一些违法我都稍微有一点了解，因为就是要为了虾皮这件事情。那虾皮怎么做？首先今天你要做一款精油，无论是什么样的精油或按摩油或熏香产品，熏香精油，你只有这个产品，我可以保证你是在虾皮做不起来的。
哦，
你是卖都卖不出去，因为你连相关页面的第一页你都进不去。你的产品只要不会出现在虾皮搜寻相关关键字，例如精油、熏香精油、按摩油，你不会出现在第一页，你基本上等于没有机会成交。
哦，
那你要打广告吗？这些广告都打得很凶，你有办法抢赢别人吗？
对啊。
那你的利润足不足够你打完广告还能够赚到钱？哦，所以虾皮你这一类产品你要怎么做？你需要有东西带动让你想要加购精油相关的复方产品。 OK， 也许你今天卖的是这个水养机，然后你水养机你就想即使我不要赚钱也没关系，我就要进到第一页让你看到水养机。 OK，哦，我好不容易冲进第一页了，哦，也确实没有赚钱，甚至这个机器可能是有点赔钱在卖，就是算上这个广告费之后有点赔钱也没关系，你进入了页面，我有一个很强的加购的吸引力，我去推销你，你一定要搭我那个复方的芳香产品，好，搭在一起才最好。那实际上获利是靠你加购这个你的熏香产品，这样你才有机会在虾皮获利，但是一样是有一点辛苦。
对啊，听起来要砸很多资本欸。
对，就是要抢流量，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些关键词都已经有非常多人做得很好了，他已经抢到了他的位置，都已经做得很热了，你移不走他们。
哦，
因为虾皮是这样，你只要这个东西有销售有好评，他就会给你更多的权重，让你更有机会出现在第一页，出现在更前面。所以你要是一个小白的情况，创一个新商品打过他们，你要有非常多钱，然后还要有时间去逐渐增加。
怎么听起来也是一个资本的游戏呢？
没错，你所有的东西只要做商业就是会碰到资本的游戏。
哇，
那没有办法。那如果你要自驾网站更是一条不归路，因为我就是从自驾网站太难做然后移到开始研究虾皮的。
对，
自驾网站为什么会很辛苦更困难的一点是因为 FBIG 等等的广告太贵太贵了。你现在做了一款产品，你要靠打广告让它就获利是有点困难的。那我两三年前在尝试的时候 应该说四五年前还好做，就是你做完可能广告1000块的东西，也许广告200-300块可以造成一笔成交，那我就还有很多的利润空间，即使扣掉商品的成本还有不少的利润空间。但是到了这2-3年的时间变得太贵，变成你一个广告可能要打到 OK， 也许这个今天是2000块的产品好了，结果我要打2000块的广告我才能够成交，变成我只能够期望你未来会回购，那那个产品的资金回收周期就会变得非常的长，那就不容易做。所以我会建议最好的方式，如果你要在网络上做的话，最好的方式啊，我觉得是做自媒体。
哦，
以自媒体所有的类型来说，我会建议是短影音，因为短影音目前还是红利期。我知道很多人都很怕出现在镜头前，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大家都怕嘛，所以你只要敢做你就更有机会脱颖而出。
而且其实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就像因为我现在开始有帮我女儿开账号，然后我老公也有开账号，其实你只要那个临门一脚，就是你一踹进去你之后就都敢了。
对啊，而且你今天开始做短影音，你可以做的东西就不只是精油了嘛，精油可能是你爱好自然、爱好香氛类产品、爱好精油类产品
的一种方式，
其中的一个细节而已。你是一个热爱自然生活的人，你去分享你的自然生活里面，你偶尔会带到 OK， 我自己有做一个精油相关的产品，那平常你看我短影片，你知道我对自然有多么的坚持，对自然生活有多么的追求，那你对我有信任感，那我推的东西无论你今天看我的人是不是对精油有了解或者喜欢精油，但是因为你信任我，我这种喜欢自然的样貌，我呈现的这种自然的样貌也是你憧憬的，那你就会因为这个信任而成交。
嗯，
那我们就有机会借此再去分享更多这样的资讯啊，这个精油到底是如何的好，你还可以怎么用啊，这样子逐渐去成交。而且自媒体是所有的广告、所有的流量里面，我认为现在是短影音啦，短影片来说，我认为是成本最低的。你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需要成本，你就可以获得很不错的流量，这应该是可以理解啦。那甚至是你可以尝试直播，这个比短影片再进阶一点，尝试直播。直播在哪里？如果你刚刚是虾皮，你真的要做虾皮的话，我建议你，你一定要学着做虾皮直播。那如果你是做自媒体的话，你一定要去 TikTok 做直播。那个现在的竞争都很少，都有机会，你只要做其中一个虾皮直播或抖音 TikTok 的直播，就有机会让你的这个小生意小小的带货，带自己的香氛产品啊、精油产品，就有机会让你活下去，这是我的建议啦。如果你本来就是有店面的，那也很好。如果你本来没有店面，你想要租一个店面的，那我建议先不要。
对，
那个资金有点太大，
直接说不要，这个就真的先不要。
啊，除非你是乡下，你就是锁定了你要做这个特定区域，你觉得这个是蓝海市场，那我觉得有机会。因为我之前在学芳疗的时候，其中一个那个叫按摩的老师啊，他就是在很乡下，没有人知道精油是什么地方，啊，我觉得是卖疗。
可是这样子也有一个困境是。欸，你要让你的受众先理解你的成本比较高一点。
啊 ,OK, 它有一个好处是没有比价。
是。
所以就没有比较。
是。
那当你在这样的一个乡下地方，它是一个蓝海市场的时候，它反而比较没有竞价的压力。你会比较的价格就只有你自己，所以你只要做好服务，街坊邻居要收熟客，那你就可以为自己去做定价。那个叫按摩老师，他就在乡下做到一个月100万左右一个人。
哇，那很厉害欸。
很厉害，但是很累啦。哦，所有生意我觉得都是这样，你一个人要做到100万是有机会，但是超级超级累的，是你几乎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程度。
对。
无论你是店家还是做这个虾皮或网拍都是这样。所以店面我觉得你要好好评估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必要。如果欸，你今天亲戚刚好有一个空的房子便宜租你，那你有一个实体跟客户接触的机会当然也是不错，如果便宜的话。好，没有的话我觉得你要曝光，你参加市集就够了。
对，
我觉得就不错。因为我印象中啊，参加市集 可能才一个周末还是一天1000块左右，
对，差不多一个摊位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啦。你如果真的只是要曝光的话，那样我觉得就够了。
对啊，
然后你也不用去想说哇我每个月要缴多少的店租房租，好，先不用嘛。
其实现在很多小众品牌起来的方式都是先跑市集。
对， OK， 那我们再进到下一步。我今天做一个虾皮，或者是做任何要面对一般消费者，我在网络上要卖的产品啦，那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配方？因为我最近在学虾皮嘛，构思这个配方，所以我就做了蛮多的思考。那我得出了一个结论，给大家3个重要的指标顺序。今天你这个产品第一要优先考虑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安全性。安全性最重要，重要高于其他所有的事情，这个东西的安全性。安全性是指什么？首先就是它的浓度与成分的敏感性。今天这个东西浓度会不会太浓？好，例如宝宝乳液 2.8% 的原料香料，那个就超浓超危险。
好好可怕。好，
对我来说啊，在我的理念里面，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危险，也不一定说危险，但是我认为一定会造成负担，只是到什么样的程度而已。 OK，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个身体大面积使用的，我会建议是 2.5% 的精油浓度。如果要用到脸部的，我会建议是 1% 以下，脸部或者是那个头皮的，我建议 1% 以下会比较稍微安全一点。那敏感性的部分就是有一些容易造成过敏 的精油，建议就尽量不要用，例如像肉桂，很多人对肉桂过敏，那就尽量不要用。或者是你选择用那个肉桂叶，肉桂叶里面的我记得是肉桂醛吧，它的成分比例就相对低很多，我记得就不到 10%， 可能大概才 5% 左右而已。那又在一个按摩油或者是酒精做基底的复方的情况下，它的浓度比例又降得更低了，所以我会说它虽然不到安全，但是危险性可能降低很多。所以有这个浓度与成分敏感性的部分要去考虑。那还有一个状况是像我今天调了一个配方是讲说是皮肤相关的养护，它可能会用到脸上，但是 1% 我发现它有点不够香，所以我稍微有点添加了多一点浓度 1.5%， 我希望它香味再明显一点点，然后也许它的效用再立即性明显一点点，所以我浓度拉的比一般的最安全值稍微再高了一咪咪。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再去多一点的宣传， OK， 你的使用间隔也许要再拉得更开，或者是你在这个测试敏感性的时候，你要再多小心一点，到底你先一点点擦在你的脸上，如果真的到隔天也不会敏感的话，你再尝试去擦整个脸，要用这样的一些宣导去平衡掉你多出来的风险。再来，安全性评估完之后，第二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猜？
第二重要安全性之后，
不对，你是不是看过大纲了？你先不要看，不要看大纲。
靠北，我没有在记啦。
啊，你都没有在记，你都没有在看大纲
啊？对啊，我有在看，但是我没有在记啊。
这是又是一个悖论，你怎么回答都不对。
靠腰，安全性之后的第二个，你说命名？
第二重要，做这个任何精油相关的配方，卖给一般消费者。第二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又不能讲疗效，那是什么？
你疗效也可以评估啊，它只是我们不会这样宣称而已。
功能吧。
好，功能我不会把它放在第二。
为什么？
功能我会把它放在第三，也就是最后一个顺位才考量。第二是什么？第二是气味。
可是气味这个东西对于一般说，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虚拟店面嘛，就是网络上的贩售平台。
对。
那气味这件事情其实老实说很主观欸。
没错，但是我今天假设我今天用了要调一个肌肉舒缓肌肉舒压的油， OK， 我觉得很高的几率你可能会用到姜精油。
uh-huh.
那你要加多少？
好臭。
你加很多的话，哇靠，我抹上去我整个就是冲爆爆香的味道。
不是冲爆，是不是是麻油鸡的味道。
麻油鸡的味道，我那个爆香的味道，那我怎么走出门？那你今天用了一次之后，你还会继续用，把这个用完然后回购吗？不会，你几率降低了很多。
哦、oh.
所以气味为什么会重要？要让这个人愿意用下去。愿意用下去是什么情况？就是不会影响到他出门和影响到他伴侣或任何生活周遭，出门朋友你都不会影响到，不会让他有负面印象的状况下。
但我觉得我打个岔，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对于你这个主人，你这个商店主人来说，你的价值观跟你的理念就是不想要你的气味去影响到别人，所以你在这个产品的贩售上，你也会把这个价值观带入，所以你才把它放在第二位。
OK， 但是呢，我们今天买了一个按摩油好了，一般消费者到底会怎么评估这个东西好不好用，
有没有效，
有没有效，还有这个气味会不会让你反感。
是，
我觉得气味会不会反感是优先，不会让你反感你才会继续用，继续去品味它的疗效，去感受它。如果他闻了，假设你今天，我讲一个极端一点的好了，假设你今天是讨厌香菜的人，结果你闻起来这个精油就是香菜味，你还会继续用吗？就算它很有疗效，
对不起，我很爱香菜。
就算他治百病，你有癌症，然后他真的治疗你癌症，好，你真的会用吗？
会啊，如果我都有癌症的话，
癌症可能会啊，癌症可能会。
你这举例超烂，我如果都癌症的话，我一定用啊。
哦，太极端了，这刚刚这个例子太极端。假设是痘痘好了，哦，痘痘，
嗯，
然后它就是你最讨厌的那个味道，
我可能觉得不会用，欸，因为我可能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治疗我这个痘痘。
对啊，我觉得哇，这么臭，那我为什么不用痘痘贴就好了？痘痘贴也还算有效，我用痘痘贴就好了。
对啊对啊，
那你就错失了这个客人再回购。
对，
你讲什么疗效都没用了，因为你没有机会再让他继续用了，
真的。
所以气味我觉得会是第二重要，第二要去评估的。
但是你这个讲到一个刚刚你说的那个举例嘛，就是癌症，所以我们每一个都主打可能可以治疗癌症，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气味呢？
那你要怎么样去避开罚款？
对哦，
或者是你赚的钱实在太多了哦，你缴个罚款也轻轻松松哦，像直销就是这样嘛，
是
直销就是这样的一个行销模式。那 OK， 那我也觉得好吧，那就祝你顺心。那再来呢，在这个气味 OK 不会引起大多数人反感的范围内，我才去构思怎么样去达到我想要的疗效
哦，
达到我想要的效用。
嗯嗯嗯，
好，我是这样子去规划。例如我今天有一个肌肉酸痛的按摩油，我很喜欢在这类的油里面加姜，但是我这个状况我就不能加的太多，所以我可能反而加的比较多的可能会是薰衣草，它可能不会是我肌肉相关配方一般来讲的首选或者是最重的那个比例，虽然它也有一些放松的效果，
嗯，
但它一般来说不会是我在这方面的首选。
可是如果你这样比例加的不够，会不会那个效果就出不来？
还是会有效啊，只是我们首先要构建一个让人喜欢的气味才去追求疗效，我们是在别人能接受的气味里面才追求效用的最大化。
嗯嗯嗯，
啊，所以姜我还是会加，但是我会去斟酌 OK 我要加到什么样的比例。像我记得我加的比例好像姜就是 0.5% 左右，然后薰衣草好像是加到 1%， 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那薰衣草就会是比较主 key， 虽然到比较后面还是你能闻到一点那个根茎类的这个姜的韵味，但跟薰衣草如果它是主要的角色，这样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的让人联想到热潮。就比较没有那么反感。那我再举例，气味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个是我在构思这种面对一般消费者配方时候去想到的，去在身边的人啊询问之后得到的一个回馈，就是很多人去推拿店，他其实不想要立刻贴他们的药布，因为他们可能之后还会要跟朋友聚会，要去 吃东西，或者是他要搭捷运，那个气味其实是会浓到有点影响别人的。
的确，
一闻到马上就暴露了你刚刚去了推拿店，你贴了药布，你贴了沙龙 pass， 我马上就知道。
可是我本人很爱那个味道。
好，你例外，你例外。那这个其实是现代人会蛮
介意、
蛮在意的一件事。对，所以我会希望你今天这个气味啊，是能够让消费者能够擦着出门的，这个才会是一个大众比较能接受的范围。我觉得以这个范围或前提来构思你的配方会比较好，会比较有机会让这个产品真的销售出去之后比较有回购。那再来基础油，如果你今天是要做保养油类或者是按摩油类的东西，基础油要怎么选？面对一般的消费者，或者是今天在虾皮比较竞价的情况下，我就会建议不要去追求太高级的冷压植物油。好，这跟我以往的一些分享会有一点，好像有一点出入。但是我现在会把它分类为，用高级的冷压植物油其实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事情。我现在会把它分类为，你可能需要有一些专业或者一些品鉴能力，你至少要对精油可能有一点点了解，我才会给这样的人去配。因为大部分比较好的冷压植物油，首先它很贵，你就很难在这些平台去做竞价竞争。再来，大部分这些冷压植物油味道都很重。味道很重是什么意思？是重到你 2.5% 的精油可能盖不过这个冷压植物油的味道。如果你今天用南瓜籽油、你闻起来就会有点像这个啊烘焙南瓜籽的味道。
蛮香的、
蛮香的，但也很像快开饭了。你刚刚吃完饭走出来又会遇到一样爆香的问题。
Okay.
一样的问题跟刚刚讲气味的状况是一样的。那怎么办？我现在发现啊，很多的 SPA 店其实或者是按摩店啊，比较没那么贵的，可能一小时在2000块以下的，我会把它归类为没那么贵的。他们你用太好的冷压油反而会给客户造成也许有一点困扰，就会遇到刚刚的情况。所以我会建议可能这样的情况你用精炼油是 OK 的。那精炼油里面你尽量不要选那个玄米油和葡萄籽油这些，或亚麻仁籽油，这些即使是精炼它也比较容易坏的油。冷压就更不用说了，它就是超级容易坏掉，超级容易氧化。我会比较建议是精炼的橄榄油。精炼橄榄油怎么选？也不是说你在这个精炼的里面你去找最贵的就叫品质好，它有可能是贵在它额外添加了一些气味进去，让它闻起来像是这个 extra virgin 冷压橄榄油的味道啊，那个是添加进去的香料，根本对我们来说不重要，你可以当作那个东西没有，甚至会对我们来说追求没有气味，降低植物油气味的这个需求，面对一般消费者的这个状况下，它会有点负面影响。我建议就直接找这个它去标榜，它可能是有些人会标 extra light 比较轻，或者是 pure 之类的，这些反正你在卖场看到一公升零售价格在800以下的，无论它是200块还是799块，我都会把它归类为精炼橄榄油。那这个范围里面我就不建议你去买到什么600块700块的橄榄油，我会觉得有点浪费钱，因为对我来说是同一个等级。对我来说，如果它今天有橄榄的果香或橄榄油的颜色，我的认知啦，我会觉得它很高的几率是后续添加的，而不是它天然存在的。那个对我来说，那个加价没有意义，所以我宁可去选可能300块、400块的，然后没有气味的。基本上它就是精炼油，然后它也没有骗你，它是冷压橄榄油。啊，我觉得这个面对销价竞争以及面对可能一般 SPA 按摩推拿的状况下，这可能是比较适合追求的油。我现在会把所有的需求拆开，然后配到它对应需要的东西。那你真的比较有品味，我也许会再推荐你，那我还有一个更高的追求，它用的植物油是更好的，这个情况下也许我再去推我对于植物油的追求，是一个进阶的产品，去把它拆开面对不同的族群。 OK， 大概是这样啊。接下来我保养油差不多开发完了，初步的产品啊，我现在在构思熏香的产品，熏香的复方产品啊，第一就是水养机什么的。那之前讲过啊，我可能会用水精油这个名词啊，因为我会是其实会是精油香水，就是精油调酒精，比较适合一般人用。我觉得一般人没有精油概念的人，其实不太适合用纯精油，包括水养机或者那种冷香仪、扩香仪，我觉得其实不太适合一般人使用，那个门槛还是有点高。
嗯，
这水养机不适合用纯精油，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很好的扩散。然后我们常常现在也会看到那种一个瓶子插在机器里面，然后它就一直可以喷的，一直扩香的，那个其实也不适合纯精油，因为即使你今天没有在使用，它这样插着，它还是有间隙，有间隙它就会造成那个瓶子里面的精油挥发，所以太高级的油也不适合用那种东西。所以基本上对于一般没有概念的消费者，我觉得没有太多去宣传高品质高纯度精油熏香的机会，或者说我觉得没有到很适合，所以我可能会用一些酒精去把它调成精油香水，然后让你去添加在水养机之类的做使用。那我不会骗你说这个东西是纯精油，我也许会跟你讲说这是精油香水或熏香专用精油或者是水精油， OK，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样的意思。当然坊间有一些人是水精油假装说它是这个纯精油，百分之百纯精油，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首先它一定就是会有让它可以溶于水的成分，这是大家要去了解一下，可以去听以前有一集专门讲水精油，它就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不是说什么的品类认证或者是它就代表了什么东西，对啊，所以在纠结这个熏香产品的名称啦。轩，你有听过什么熏香类的精油取名很好吗？
熏香类的没有，但是我因为我就是现在重心在我女儿身上，所以我从婴儿用品里面学到了一个新的品类的产品，然后我觉得它的取名方式蛮特别的，然后会我也有买来尝试，叫液体爽身粉。因为爽身粉大家想的就是一整罐，然后有点像胡椒的瓶口，然后它把它撒出来嘛。可是其实在撒的时候常常不是妈妈呛到就是小孩呛到，因为那个粉太细了，会有就是对于气管的疑虑。然后其实比较像液体爽身粉这种东西，它就是有点像是跟乳液做结合，然后它就是把爽身粉做成水状的，然后可能就是一点点稠，然后让你可以很好的延展在皮肤上，然后也不会被粉呛到，然后擦完以后你的肌肤会有干干爽爽的感觉，也不会是像乳液这样黏黏腻腻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取名方式它可以很快的让你 get 到这个东西的定位是什么，然后也很快的可以让你去想象这个情境，进而你虽然没有用过可是你愿意尝试花钱购买。
我觉得这个概念还蛮好，当然我们不了解这个产品，所以不对品质去做评论，
是
单纯就那个名称。首先它是拿了一个我们可以做想象的名词去把它连接在一起，因为大家都知道爽身粉是什么，大家可能不知道精油产品会是什么样的表现，但是可以知道爽身粉是什么样的东西。
对，
那液态爽身粉，那我就可以稍微做想象，它会是一个不错的商品命名方式。好，这种 A 加 B， 然后这个 B 是大家可以确定它是什么东西，可以想象的东西，这样是不错的方式。我有听过一个精油喷雾的取名，我觉得很好，它把它取名叫做雾精油。
哈，哪一个雾？
森林起雾的这个雾。
哦，
雾精油，那我就可以比较能够想象这个情境，还有这个氤氲缭绕的这种感觉。
Oh.
我可以想象这个意象，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品类的名称是取得很有意境感的。
可是它的成分内容什么是跟精油没有不一样吗？
我完全不知道。
只
我只印象中记得这个，我的理解它应该是精油香水啦，精油喷雾的这种概念，就是
哦。Oh.
可能是酒精或者是以水为基底、
哦、
然后精油占一部分这样子，因为他就是讲他是要喷的嘛，喷雾的嘛，
是，
所以他才会讲雾精油、哦、所以他的使用情境跟使用的意象我觉得是很鲜明的，而且是让人有想象空间的，那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是蛮厉害的取名。也是会常听到有一些很抽象的，像是例如什么海洋精灵，我随便举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如果有
啊，这听起来就有啊
如果有纯属巧合类似这样的取名，那我觉得它会是比较难打一般消费者的，因为它没有太多想象，而且你会感觉有一些香水也会叫类似的名词
哦，
你就会被定掉用香水的基准来做购买，而香水的购买其实是很困难的，就是你没有闻到就愿意买的话，它要是品牌很有知名度，所以你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卖，你品牌要打非常多广告，别人才比较有可能下单。
嗯，
好，那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可能雾精油的这种想象啊，或者是你这个液态爽身粉要困难许多。
对，
它不是不可能，但是信任的成本很高啊！你广告打一个海洋精灵哦，没有人会鸟你，没有人会理你，更不知道什么东西。
对，
海洋精灵关我屁事啊！我自己生活都顾不好了，海洋精灵能帮我什么？
所以我觉得，其实以这样的逻辑来讲，应该还是取比较功能性的名称
啊。你叫开运精灵，我觉得都比海洋精灵好。
然后你的你还是可以有一个副标或者是一个小名。
对对对，
就是像海洋精灵这种东西的定位就比较像小名，可是它真正实际的东西是什么，你可能还是要给它取得让人家可以一眼认知出来。
我觉得它还是要让消费者有一点明确的联想力，像我刚刚讲开运，开运喷雾好了、哦、虽然有点干话，也不知道他、
欸、我觉得其实这会卖耶
对，他就是你没有办法去 judge， 没有办法去
对啊
去评判的一个东西，但是他就比较容易让消费者产生想象力。那再来可能像是初一十五拜拜专用香氛， OK， 祖宗会喜欢，好兄弟会喜欢啊，我们怎么评估？没有办法。但是有人出这个东西吗？好像很少人专门出这个东西。那么多公司都愿意为了民俗而去买那么多的东西了，他会不会愿意多买这个？只为了一点点的可能性，也许会得到一些保佑，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啊，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就我前天就听到一个你说民俗这相关，就是大家对于信仰这件事情，我就听到我婆婆在说，因为昨天是七夕情人节嘛，就我们今天录音是8月23号啊，我们昨天是七夕情人节，他就讲了以前的人都会去拜七娘妈，然后因为就是有点好像是去拜织女吧，把祈求姻缘还什么的，然后女生都会在旁边买粉饼，就是女生用的粉饼，然后丢到那个庙的屋檐上之类的，然后好像就是要把这个粉饼给织女用，然后请求织女保佑她的恋情顺利之类的什么的。然后我就下意识回说，如果我是商人，这个钱我只要花一次的成本，因为你们这个粉饼你们都不会拿来用，所以我就是今年等你们丢完，然后晚上过了12点，我就爬上那个屋檐把所有粉饼收下来，然后明年再拿这批粉饼卖你们，然后你们就会一直买，我赚这批粉饼就可以帮我一直赚钱。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民俗的钱其实真的，民俗跟信仰的钱真的是蛮好赚的。
好，这边就马上提供大家一个思路，就是去跟地方庙宇合作。
对、
哦、跟地方庙，你大家附近有没有这个月老庙，有没有城隍庙、妈祖庙、
土地公也可以
有人在烧香拜拜，有这个服务处的，那你就可以问问看愿不愿意去做一个联名商品。然后月老庙的话就这个开姻缘喷雾，
哎，这真的觉得，我觉得真的是有赚头的、哦、
你刚开始你赤脚、不怕我忘了赤脚不怕怎样，
什么
鞋穿还是什么
什么、
忘了那个谚语反正你没有损失嘛，你就问问看，那庙方要抽成，抽多少？抽4成，好，5成，好，你可以试嘛，你反正有利润你可以做嘛，至少你稳定的生意就可以做起来了。哇，那至于谁来评判， 到底有没有这个效用，就直杯嘛、哦、问一下问啊，月老都同意了那就 OK 啊，哦，对不对，月老都同意了。
但你看其实现在台湾的庙宇真的蛮多联名商品的哦，比如说我举大甲镇南宫，它就真的跟很多品牌出过很多联名商品，据我所知啦，我服务过的品牌的客户有跟我讲，他们有跟庙宇合作过，然后呢就是给一笔权利金，然后之后他也不太会过问你要什么产品，顶多他们会帮忙去跟神明讲一下，然后比如说你的产品可能需要过香炉，他们就会帮忙过香炉，就这样而已。
好，那那么大规模可能是没有机会啊，像什么迪化街的城隍庙、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啊，龙山寺没有机会，但是小一点的地方性的有没有机会问问看啊，
应该是有。
再小一点点地方的土地公庙可不可以，
你家隔壁的土地公庙，
你家隔壁的土地公庙你问一下到底是谁在雇的，
没人管的话你就拔杯就好了。
然后、哦、他可能没有服务处，只有一个小庙啊，你可以啊直杯啊、然后问一下这个雇的人，还有直杯问一下可不可以在旁边贴一个这个 QR code 商品连结。
等一下，老人家不会用 QR code 啦。
我给大家一个思路啦，这些都是很零成本的开发，都远远比你去那样竞争好。你只要有一点动一点头脑，其实好多好多的商机，你不一定要去那样子拼到头破血流的竞争，
真的
到处都是机会。像刚刚讲开运啊，或者是姻缘啊，或什么像我就前天才从台中回来，就住外面
哦，
而其实会觉得你进了一个新的房间，跟你不熟的房间，你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哦、好恐怖啊、
哦！就有一些人会用水晶，有些人会用水晶去净化那个磁场能量。那你喷雾其实也是可以做类似的事情，
是。
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个，也许净化喷雾，或者是旅行专用喷雾哦，帮忙你的这个房间跟你调整成跟你频率相同。好，其实只要是这个气味是你熟悉的，喷上这个气味，这个就叫做频率调频了。
是，
我们用比较白话文的解释，不要用玄学的解释，其实就这么简单。你闻到在这个房间闻到你熟悉的气味，
你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就是一种调频了，就是一种安心了啊，就这么简单。你看这么多的商机，今天讲这么多哦，分享了很多商业秘籍，呵呵，还分享了一个让你可以赚钱的庙宇合作方案。
应该要回头抖内我们吧，我们就是土地公土地婆啊。
没有啊，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就去这个关于我的连结填一下线上课程的表单，好不好？好，这个年底的时候推出这个相关精油芳疗的线上课程，大家如果听了我的节目，就会发现我很多观点是跟一般的芳疗师芳疗机构会很不一样的，那我也会在我的课程里面会用更全面的角度，更精简的方式去点出这些重点。有很多东西可能是 podcast 我曾经有讲过或提过的，但是当到线上课程的时候，我会更明确的去整理条列，或者是甚至是把它试着归纳成一个公式，让大家可以反复去观看，反复学习。甚至我会在未来试着去，也有机会去更新，不断调整这些公式或者是重点，好，让它变成可以不断进化的一个课程。好，这是我的理想了。如果对于这些有香味的东西有兴趣的，我觉得这些课程都很适合你，或者是你对这些 DIY 做产品有兴趣的，我觉得都很适合。好，那就可以填一下这个表单，到时候我课程确定了，开始第一波预购了，就一定会最优先回馈这些填过表单的人。现在填的大概有70几个人啦。
哦，那蛮多的。
其实已经还算蛮多了，毕竟我这个课程也是好几千块。第一波啦，第一波就会好几千块了，然后再来我比较正式之后就很快会破万，这个是我预计的。因为我不会要做一个很便宜的课程，我不会要说我还出 level 1 level 2 level 3然后一直这样子改下去，一直去多收课程，我就只想开这样一个课程， 也许商业类的不一定会包在里面啊，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学精油生意，这个我还在评估。总之大概就是这样啦。好，那喜欢这一集的或者是上一集这个宠物香氛啊，我觉得很重要，喜欢的也可以帮我分享给你喜欢气味啊喜欢香氛或家里有养宠物的朋友。好，这些我觉得是很值得推广的资讯。
我们最后来回馈一个听众的留言，就是呢我们有一个老听众是 Pony， 他之前其实常常跟我们互动这样，然后他前阵子有留言说，伊等轩你们好，好久没有留言，但还是会抓时间听节目哦。这集提到守时，就是我们有一集在讲守时的重要的那一集。其实我一直都是团体中准时甚至早一点到的角色，不过思考起来好像是因为我忙碌，理解时间安排的重要，所以也不希望耽误别人的时间。但我也发现身边超多朋友是不守时的，有时会思考也许是现在通讯软体发达，大家更不在意时间，还是希望大家承诺赴约都是诚挚的。谢谢你们这集的分享。
哦，这是讲之前有一集应该是可以说谎吗那一集。
哦，对，
哦，前几集 Pony 其实是我 podcast很早期就收听的听众，然后他后来也有来询问我精油批发，也有跟我批一些精油，做他自己的小生意。如果真的有这样需求的客户，都可以在关于我那边找到我的联系方式，我的网站，我批发的网站。大家都知道我以前是有收听比较早期的观众，大家可能知道我以前是批这些跟大公司的生意为主的。那我自从做了 Podcast 之后，我比较转到做这些中小型或者是个人创业者为主。我做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频率比较近。
对，
尤其听过 Podcast 的人像 Pony 啊，我都会觉得沟通上面非常的让人舒服，再也没有遇过那种让我觉得很消耗很不讲理的客人，基本上就没有再遇过了。但是转到这些中小型的或个人创业者，会发现虽然他们很有这个理念追求，但是会有点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他的生意，或者让这个生意滚动起来。好，那像今天录这一集，我也是想要尽量去帮忙厘清我的客人啊，我也会希望在未来我的课程里面可以帮助到更多这样的人。
嗯，
像 Pony 啊，或者是其他客户有什么问题，我也都是尽量解答。像之前有一个物理治疗师来跟我买精油，然后他一次我觉得买太多了，我一直苦口婆心，一直去跟他确认，你真的要买这么多吗？我很怕。
先不要买这么多啦。
对，我很怕会让你的这个资金压力有点太大。我是这样的角度，因为我会希望是做
永续的生意，
你们是长久的生意。对对对，我希望你们不要一开始有这么大的压力，那长久的生意你们做起来滚动起来，那就是我生意好，那我就可以脱离这些大公司的掌控，这些采购的掌控，我不用看他们脸色，多开心啊。是不是？我就只要谁采购来找我，我都跟说，哦，我不做你们生意，我只做我 Podcast， 只做我课程里面学生的生意。哇，那多爽，那是多开心，频率多对的一件事情。好，那是我的理想状态，那我目前也持续在朝这个方向前进。那课程就是我也想要带领这一群我的客户们，以及任何有这方面需求兴趣的人，我带领他们把我所知道的都更全面性的去教育，去传授给他们所有我知道的东西。好，大概是这样啊，突然变成后面变成我的课程宣传，这是信仰加值时间。
可以听到最后也都是代表是我们真的很铁的听众啊。
是啊，没错啊，这一集应该还蛮长的。好啦，那总之这一集就大概这样啦。一样有什么问题的话，也都欢迎留言评论或者 IG 私讯给我们。好，就这样，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